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呢，请到的是来自华人服务社的社工温蒂，为大家呢来介绍有关这个低收入家庭可以领取的社会福利金。温蒂你好。
哎，早上好 ，Alan， 大家早上好。
嗯，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同任何社会福利相关的问题哈。温蒂，那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有关这个低收入家庭领取的福利金哈。那大家可能会想知道，那什么样的家庭算是比较收入低的家庭哈？那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计算公式哈。那在一开始，我们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像这种就是收入比较低的家庭可以领取哪些社会福利呢？
嗯，那通常的话，在我们现在那个澳大利亚的话，那低收入的家庭呢，可以领取的，我们通常说有两种是属于那个低收入的补助金。
嗯。
那第一种呢是叫做就是叫做低收入家庭补助了。
嗯。
那这我们英文叫做 low income family supplement。
嗯。
然后另外一种呢，因为那个把这个英文的词组呢翻译过来呢，可能会比较有点误差。
嗯。
那我们暂时就叫着它说着叫做单边的家庭收入补助。
哦，单边家庭哈，单边家庭。嗯，
对。
嗯。
然后英文的话呢，它就比较好理解一些，叫做 single income family supplement。
嗯嗯，那你刚刚提到哈，就后边这个的话叫做这个 single income family 的话，其实并不只仅仅是我们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单亲家庭哈，它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单边家庭。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类哈，第一类大家可能会听的比较多，是有关这个低收入家庭补助金。我也在之前的网上看到，其实这个补助金的话，好像从今年7月1号开始就要被取消了，是吗？
对，是的，从今年的2017年了。7月1日开始的时候，那这一个补助金呢就不再接受新的申请了。
嗯嗯，
也就是说这个补助金会逐渐就是会退下去了，不再去使用了。
嗯，那相信有很多这种就是收入较低的家庭还是很需要来领取政府的这一块这个就社会福利金的。那在这个福利金取消之后，会不会再有一些新的替代品呢？
现在的话暂时还没有说到会有一些替代品。
哦。
对，但是如果它是符合要求的话，可以在那个今年的6月30号之前去申请的话，它是还是可以去申请的。
嗯嗯
嗯。
那所以说的话，在这个7月1号取消之前哈，在6月30号之前递交申请的话，那还是可以来领取这部分社会福利金的哈。那既然说到我们这个低收入家庭，那其实你知道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话，有关这个婚姻的定义呢，是有很多种说法的，所以说这也可能会牵扯到有关这个家庭的定义。所以说想知道有关这个低收入家庭的话，它这个受惠这个就是低收入家庭的这个补助金，它的受惠对象是指的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像这种一男一女的家庭呢，还是说像包括像这种同居伴侣，甚至说是同性伴侣，是不是也可以去领这个福利金呢？
对，同性伴侣或者是一起同居的伴侣的话，也是可以领取这样的那个福利金的，只要他的条件符合的话就可以了。
嗯嗯，那说到这个同居伴侣的话，那同居多长时间才可以说是被视为这样的一个家庭，可以去领取这样的福利金呢？
这个呢是必须要按照那个家庭法里面的那个它的定义来判断这个问题的。
嗯，
就是说不仅仅就是说时间上面，还有就是说他就是平时究竟有多长时间是跟他的伴侣是待在同一个住的地方，还有就是说平时的话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共同的一些负担家庭里面的一些生活的费用啊等等，这些都会是判断的一个依据。
嗯，那说到这个低收入家庭福利金的话，具体数额是可以发放多少呢？然后是多长时间发一次呢？
嗯，这个呢，家庭的低收入的补助金的话，一年呢只是会发放一次，那每一次呢就是有300块的澳币的。
嗯，是
家庭的收入。
一年发一次，一年300，这个300是最高数额呢，还是说就大家都会一样，都会收到300块钱？
它是这样来区分的。那如果是说的是我们说的 low income 的那个 family supplement， 也就是低收入的家庭补助金呢，它是一次性就是发放300的。但是另外一种呢，我们刚才提到的 single income 的 family supplement 的话，它那种的话是最高是发放300，但是呢它必须要通过评估你的那个收入。
嗯， 那下面我们就要
来传达。
对，那我们下面说到这个福利金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来评估那什么样的家庭可以被评估为低收入家庭，那他们这样的家庭需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
那如果是第一种的话，低收入的那个家庭的话呢，他呢就是必须是夫妻两人呢共同的情况下，必须要年收入不超过6万澳币这样子的情况，才是可以申请这一个低收入家庭补助的。那同时呢，这个金呢在以前一直以来都是每年都必须要重新申请的。
就是说这个年收入6万澳币是两个人加起来，这是一个税前收入哈。
对，是的。
那像对于这个家庭的税务要求上会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呢？
那在税务上面的要求的话呢，它就必须就是比较繁琐一些了。那例如说，你跟你的那个，
没关系，
你的伴侣，然后呢，他们的那个税前的那个收入就是不能超过18000澳币的。
是这个伴侣双方每一个人税前不超过18000澳币。
对，是的。
那就是、
然后
你说，
然后他还有另一种评估的方法，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有一个人税前的收入是高于18000的话，那他在申请者本人呢税收前的收入是需要低于那个低收入家庭的补助的。
其实说到税务的时候，我们之前在税务节目里边也是跟大家提到过有这个税务居民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像领取这个低收入家庭福利金的话，对于这个居住条件上，就是他住在哪里和他来澳大利亚居住多久，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呢？
对，这个要求的话也是有的。那首先呢，他必须是一个澳洲居民。然后第二的话，他必须要在这里呢，在一个财政年度当中需要住满46个星期。第三个就是说，任何时候在新移民等待期都是不适用的。
也就是说，他对这个身份并没有一个要求哈，就是不见得非得是公民或 PR 才可以领取。那像这种海外的访客或者像持一些签证来到澳大利亚境内，只要居住46周，那就符合这个条件哈。
不是的，他在这个定义上的那个澳洲居民的意思呢，是说他必须是一个澳洲的那个永久居民。
必须是永久居民
啊，
必须是 PR 或者是公民哈。
对，
那说到这个居住时间46周，是累积居住46周呢，还是说是可以进行一个就是必须还是说是一个要连续居住的时间呢？
只要在52个星期里面累计46周就可以了。
那像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了哈，有关低收入家庭，在收入方面，还有包括像税务方面哈，这些都是一个家庭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济收入。那其实像很多这样的家庭，他们往往也可能会领取其他的一些福利金哈，比如说像这个家庭里边如果有一些残障人士，或一些其他的一些像那种就是老年人哈，或者给孩子也会领取一些相关的福利。那么领取其他的福利金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低收入家庭来领取这个福利金呢？
那是会的。那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就是说如果同时去领取其他的一些福利金，会有受到一定的影响的。那例如说，就是说你和你的配偶一年里面的那个我们叫做 family tax benefit， 就是那个家庭税福利的话，如果你是那个少过39周以上的话，那就是不符合去领取的。或者是说
没关系。
或者是说你在那个政府领取的别的一些福利金啊，或者是养老金超过39周也是不可以的。
那除了这个时间上有限制的话，那这数额呢，它是按照全额扣除还是说按照一个比例扣除呢？
它是全额扣除，就是说它是不能申请的。
就是说你就是它是根本就不可以去申请哈。好，那我们下面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土先生，土先生您好。
你好。
请说。
主持人好。
你好。
温迪好，早晨好。我想问一下，我女儿她读书在大学读了2年了，她拿的是有者劳伦斯。他第一个课程他是一共是4年的，但是他中间转了以后呢，圣特林克， 就告诉他你还有半年你要申请牛师大，然后我就去就去问那个三特林哥，他说有准老人是可以拿到25岁的，但是我女儿现在刚刚20岁，这个我就搞不明白了。因为牛师大的话你就要去找工，我说牛师大不是要找工的吗，他说是啊，你可以找工，你要一般找工，还有一半是读那个 part time 那个读书。那我说我那个课程连在一起都是 full time 的，他说这个政策就是这样，他说三的那个法律就是这样，但我搞不懂他跟那个逻辑也不符合啊。他现在读大学的，你叫他怎么去找工？还有一个，他这个跟四舍也你这个法律也是有冲突的。你这个法律三特林格的法律啊，是这个制度啊是怎么定下来的？怎么回事、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像那种上大学的哈，这个全日制的学生就不能够去申请这个福利的呢？温迪。
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但是呢，他要看回，就是说，因为你，先生涂先生，你现在仅仅这样跟我说的话，因为可能他在填表啊，或者是在提供一些信息的时候呢，有很多东西呢是有一些细微的那个出入，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评估过程的。但是我在这里的话，因为没法知道的话，我没办法去帮你去啊、就是说去分析。那按照正常来说，他说的那个青年津贴 Youth Allowance 的话呢，他的年龄通常应该是在16岁到24岁，他正在学习啊、全日制，或者是在就是就在就读那个全职的那个澳大利亚的读学徒工啊，或者是培训啊这样子，或者寻找工作的人和生病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些情况下呢，是在那个学习啊或者是接受培训期间才可以申领这种这种津贴。但是您刚才提到的说你本来已经读了2年，然后再去转其他的一些专业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呢应该对于这个Youth Allowance 来说呢应该影响不大的，但是有可能你在填写的时候还有牵扯到一些其他的问题上面，可能会影响这个 Youth Allowance。因为他在实际操作上面的时候，可能在三特林那边他的那个 Youth Allowance 跟那个寻工津贴的区别，就是通常会是在年龄上面的区别。因为他是如果 Youth Allowance，对 Youth Allowance 呢就是说你刚刚读完了高中了，然后没有去找工作，还去打算去读书，然后您的那个牛奶金已经停掉了，这样的情况下他去申请的。然后但是如果是寻工津贴的话，他就是满足了那个22岁以上他就可以去申请了。所以要很要看回您提供的那些一些资料啊有没有齐全，告诉他你是不是还在读全职的书啊，或者是在你转科的时候啊这段时间是停顿了，然后没有显示出来你是一个全日制的那个学生啊等等，这些都会受到影响的。
我都告诉他了，都把那个学校的那个资料都给他，然后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去查，他说我们的电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规定的。
但
那我说你可以查，你自己资料都有啊。学校因为他那个三千零个可以跟那个学校都可以联系的嘛，而且他读的什么以后还会去读的嘛，还会去继续读下去的嘛，而且那个之间都有连贯性的。但是他说你现在还有半年以后你这个就要变成牛师大，如果真的申请牛师大，但是你还在读 full time 的话，他牛师大就按照牛师大那一套来做了。他说牛师大的话，我去问他，他说牛师大你就要读那个就是 part time 读书了，但是那个大学的课程他是 full time 的。他说这个呢逼我们去申请牛师大，他说年龄也不对啊，他才20岁，你现在叫他这个过去资料也供给他的，他说这个电脑里面显示的就是这么回事。
温迪，所以说按照你的说法的话，就是说即便是在大学里边全日制读书没有去工作，也不会去这个就是影响去领取这个寻工津贴哈，牛师大。
Youth Allowance。青年津贴。对。是的。但是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的话，因为有时候呢您必须要自己先提供好 相关的一些情况和证据，例如说为什么他会提供告诉您半年以后就开始要申请 New Star， 那他通常会有一些理由给你去提供的。那例如说他那一张信会告诉你一些比较详细的内容，那你可以要求他给你一份这样的详细的解释信。那如果你对你这一个决定还是不满意的话，你可以跟他们说你要去申请一个 appeal 就可以了。但是呢，通常来说他的那个程序就是你申请了 appeal 之后，他的那个就是说你的一次去就是说反馈你的意见，然后不满意他的那个决定，但是如果那个决定还是不满意的话，他就要上升到法律的渠道了。
哎，好，谢谢您涂先生，不好意思，因为之后还有很多听众在等候。
你说的是那个 appeal 是那个
上诉
review 还是 appeal 怎么回事啊？他是 appeal 先要 review 的。
对，是的，但是您不是已经问过他了吗？
对啊。
对。
但是他要给我一个 review 号码，他也不给啊，那么我怎么 appeal 啊？
如果您是打电话去，他不给你一个 review 的结果呢，还是直接到三汤乐里面去呢？
对，您可以到这个就是他的门面店里边哈，去当面问一下工作人员。哎，好，涂先生，不好意思，因为之后有很多听众在等候哈，我需要接听后边的电话啊，也希望您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个解决哈。好，谢谢。那我们再来接听下面的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朱女士，朱女士您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
你好，请说。
我想问一下。我女儿今年是第四年在大学读书，她今年该21岁，但现在还不到。她呢，今年呢，她因为在学生会里头做一工作，所以呢，她是 full time 工作
啊，工作。
但是呢，对，她是在学生会里头，然后呢，但是呢，她已经搬出去了，不和我们一起住。她有一定的收入，因为她做 full time 工作，所以学生会给她收入。但是呢，是收入还是比较低。所以呢，我就想他这种情况能申请什么福利？
这可能要需要牵扯到您女儿的收入大概是多少，因为像我们今天会谈会问这个话，就是一个低收入。
对，大概两万
吧。温迪。
两万 ，OK。大概两万的话是。那你好，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呢，基本上我想暂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可以适用到你女儿去申请了。那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像刚才那个土先生先说到的，就是说如果是青年的或者是青少年的可以申请的津贴的话，那主要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青年津贴和那个津贴了。那这两部分的话，其实一部分呢，他就是要求要全职读书；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要帮助那些青年人士没有找到工作的，去找那个全职的工作，或者是 part time 的工作这种情况的。
对，就像你女儿的话，现在是全职工作了，但不是全职读书，所以可能就不太符合了哈。
但是他独立的，他在外边他自己住，然后他一切费用他自己付。然后这种说，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应该是还是低收入吧。
如果呢你是要只是一点点的补助的形式的话呢，那我想的话他有可能可以去尝试一下去申请就是那个租房的补贴，那这一部分可能就是可能是有可能可以申请得到的，因为他的属于低收入的情况下。对，然后那个租房补贴的话，就要看回他租的那个房子是不是有那个租赁的合同啊，还有就是说可不可以提供房东的那个签字啊等等了，还有他的那个金额是多少，就是这样子的。
租房补贴的这个就是英文名称叫什么呢？
rent assistance。
OK， 好 ，rental assistant。好，哎，好，朱女士，好，谢谢您，
好，
感
谢，
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哎，请说，
大家好，我是52年10月份出生的，那我到这个退休年龄，除了养老金领取以外，还有其他的福利可享受吗？过来海外那个资产是否要上报，或者什么有海外资产有多少， 资产才会影响这个养老金。
嗯
啊，就这个问题。
嗯
嗯，张先生你好，首先要问一下您，您是那个来了澳洲移民了很久的那个公民吗？或者是
对您在澳大利亚的身份是什么？是 PR 还是公民？
是澳洲公民。
是公民哈，嗯。
啊，是澳洲公民。嗯、那您有在这里住满了那个多长时间呢？
有住差不多30年。
30年了，
30年了，
嗯，
哦，那很久了，
嗯，
那首先，如果您是52年的10月份的话，就是要等到您65岁半的时候才可以申请养老金，这个您应该知道了，对吧？
嗯
嗯，
知道，
对
对。然后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海外的那个金，就是你的资产需不需要上报的问题，那政府是要求一个个人去申请政府的那个福利的话，是需要他上报他的所有的那些资产的，包括在这里和海外的资产。嗯，然后如果您是申请养老金方面的话呢，就是必须要提供你们，如果您是单身的，就是自己一个的就提供自己，如果您是夫妻两人的，还必须要提供您的那个太太的那些相关的那个资产的资料和收入的资料。
嗯，
那除了养老金，
对，除了
喷射
以外的话，还有其他
福利吗？
嗯
嗯，除了这个养老金的话呢，您还可以申请到的话，就要看您符不符合条件了。如果您符合养老金的条件的话呢，就是只能申请这一种就是老年人的津贴了。
嗯，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您就是可能你不满足养老金的要求，那您可以申请到呢，就是联邦老年人的那个健康卡的。
嗯 ，senior 卡的哈。嗯，
对，
哎，好，谢谢您张先生，谢谢哈，也非常感
谢
温蒂，
啊，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
谢谢，
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也再次感谢这个嘉宾温蒂以及所有我们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